请掀开经本，846面，第五行，等虚空量净光明色身啊，从这一句看起啊，那么这是这个100句里面的第52句啊。这是借着前面所说的菩萨这个正德这个菩萨果位之后所起的不思议的大用，那么作用啊，当然是非常的广大啊，无量无边。在这样广大作用里面，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现身啊，从现无量身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他这个法门的业用啊，不可思议。那么52句呢，我们一看也知道啊，这就是常讲的报身啊，报身呢是智慧身啊，所以就清净光明啊，等虚空量啊，那么这是八地菩萨所证的。说能放广大摩尼宝王净光明色身，这个两句意思非常的接近，都是净光明色身。那么后一句跟前一句不一样的，就是在能放广大，这个不一样啊，也就类似我们常常讲佛的光明，佛光啊，有常光，有放光。那么到这里我们也了解了，原来佛的这个身相啊，也有平常的身，也有特殊起作用的身啊，那么等于放光一样的。像这个我们在普门品里面所读到的啊，观音菩萨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能实现什么身啊。楞严会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提到过，佛菩萨没有身相啊，正因为没有身相啊，他才能随类自在的现这个身相啊。那么他这个自在呢，不是有意现的啊，我心里想现一个什么相，这就不行了啊，不是自己有意的，而是随着众生意识现的，好像那个钟磬一样，钟磬不响。随着别人敲，人家敲重呢，他就想大一点；敲轻呢，他就想的小一点。啊，他这个声音啊，大小啊，不是自己有意思发出来的，是随着别人敲的力量而发的。那么佛菩萨现的声相也是如此，啊，是随众生的心量，佛就现相。啊，佛的化身是净虚空变化界啊，这是本体。 能现身的本体叫法身。报身呢是智慧身，此地也讲啊，也是等虚空量啊。那么佛的应化身呢，当然也不例外。如果应化身要不等虚空量，怎么说哪个地方有感，哪地方有应啊？那么由此可知，法身、报身、应化身呢，都是等虚空量啊，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其实这个道理诸位要是能够体会进去之后啊，就会恍然大悟啊。我们现在也一样啊，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我们自己的法身、报身，甚至于我们现在的业报身啊，我们造的善业恶业，这个业报身、六道轮回之身呢，也是尽虚空变化界的啊。假如不是尽虚空变化界啊，我们就讲六道轮回吧。你轮回到别的道，你怎么能受身呢？啊，你能够受身，可见的那个身那个地方就有啊。如果没有，你怎么能信啊？那么这种现的身呢，不是自在的啊，不是随众生心愿所质量，是随自己的业力与众生的业力两种业力交感啊。单有自己的业力没有众生的业力不行啊，你有种子没有缘不行啊。所以说父母为我们增上缘呐，啊，你要遇到缘啊。那么这是讲我们欲界，尤其是欲界里面胎生的啊，化身的，他连父母这个缘都不要。虽然没有父母这个缘，他也有化身必须要的条件，那也是他的缘分。就缘生而论呢，凡圣都能讲到啊。诸佛菩萨随类化身呢，也是缘生的啊。哪个地方有缘，他就现身了啊。我们在六道里头也是如此，哪个地方业缘成熟了，他就到那一道受身啊，没有例外的。佛明了这个事情，我们不明了啊。佛觉众生在迷呀。这个经文里面呢，摩尼宝王是形容啊，摩尼多半都是形容啊所在啊，宝王啊是形容他珍贵啊，尊贵的意思。再看底下一句，照现五狗法界影像色身。那么这一句就是着重在心啊，着重在心啊，照现五狗法界是清净法界啊，这种境界我们凡夫见不到啊，全是大菩萨的境界啊，不但凡夫见不到，就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见不到的啊。这是诸佛如来的清净法界。是无能比色身，这个是是讲世界啊，他的色身这个相好，我们世间众生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啊。八地菩萨距离佛不太远了啊，换一句话说，七地以前 这个身相啊、智慧、福报都没有法子跟他相比啊。种种妙相，差别庄严色身。那么这个是文字表面就很清楚啊。佛门里面这个赞佛常说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是说的种种妙相啊。那么在佛的列印身啊，我们讲释迦牟尼佛在我们世间出现啊，就3000年前降生在北印度。佛的身相是32相80种好啊，这是应我们世间人的心量而现的啊，我们称为列印身。那么在天上，在佛国度里面，相好光明就不止这个数量了啊，普照十方色身啊。这个菩萨身相里面能现十方诸佛国度啊，种种境界啊，身相里面能现。哎，我们在经常常常念到佛的这个毛孔，毛孔里面就能够现这个十方诸佛世界的境界。随时示现，应住众生常不断绝色身。那么这一句是从菩萨本愿力上啊显现出来的啊，菩萨愿度众生啊，像我们现在所发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没有间断的啊。因此，哪一方众生愿成熟了、有感了，菩萨立刻就有应。我们俗话说千江有水千江月，菩萨虽然只有一个啊，像月亮一样啊，什么地方有水呀，那月影子就显得上。这个水就比喻啊众生的根性成熟啊，所谓成熟就是乐意接受啊，这个乐意呢有自发的啊，自己发现，由别人呢劝勉着，但是别人一劝呢，他真的就能接受了，这也算是成熟的。啊，别人劝了之后啊，还不能接受，这个就是根性没成熟。啊，凡是成熟的众生，佛菩萨没有不现身的。啊，真正是慈悲到了极处啊。啊，佛门里也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这些人就根熟之人，决定不舍弃啊，完全能够接受，佛菩萨一定来啊，一定来啊。那么也许来的时候，这就看也是看个人根性。有的时候啊，这个佛菩萨来啊度化你的时候啊，你感觉的非常的明显啊。那么这种应呢叫显应啊，很明显，你自己能够觉察得到啊，佛菩萨加持你，佛菩萨帮助你，你感觉得到啊。还有一种呢，你自己感觉不到，真的帮助你，也许帮助你过后了，哎，你忽然就察到了。 啊，这叫明印啊，明印呢很多很多，我相信凡是学佛的同学都会常常有啊。也许你说我没有看到佛，没有看到菩萨，你没有看到了三十二相的佛啊，没有看到像我们画的这样的菩萨啊，像说的这样的菩萨，你没看到啊。可是你真的见到佛，见到菩萨了，跟普通人一样，你不认识啊。还有一种情形之下呢，就是普通很熟的人，佛菩萨会借他的身体来实现啊。但是在一刹那当中，或者他一个动作，他说无意说几句话，你听了开悟了，那话不是他说的，是佛菩萨借他身体实现的啊。你悟了以后啊，你才会晓得，你才会明了，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之多啊。不但借有情人的身体，还会借无情啊。我们今天讲的是矿物、植物啊，它能利用这些环境，能叫你接触到啊，看到、听到啊，接摸触到，你会开悟，你心里有所领悟啊。所以不一定是我要现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现这个相，你见到佛了。诸位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凡是一个心地虔诚的人，真正学佛的人，诸佛菩萨常常在我们左右，时时刻刻你能够接触到，你只要心地很清净，你会觉察到，心地不清净啊，不容易觉察到，心地清净会晓得，才知道佛菩萨慈悲，对于众生的照顾无微不至啊。畜生极尽调伏一切众生身，我们再把底下这几句念下去，善能除灭一切烦恼色身，一切众生功德福田色身。因为这个几句意思比较上接近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这是随类呀都现身，时时刻刻都现身啊，来帮助我们这些事情啊。调是调和，福是享福啊，这都是对我们习气烦恼来说的。佛法修行理论说的很多，方法也说的很多，原则就一个，就是极尽。不管什么法门啊，什么方法，通通都是修定的啊，都是调伏我们烦恼习气啊。因为有烦恼习气，你这个心就不定了啊，心就不定啊，必须要把烦恼习气能够调和扶住，降服住，心才能达到极境啊。那么这是佛法修行的重要的原则，我们应当要记住。这个极境在哪里修呢？ 诸位记住，这是华严经，这是圆顿大法，所以他修行呢比较上特别，就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之中，换一句话说，你一样都不要改变，就在这里调心，他修心。所以这个是啊，上上根先人所修的啊，有一类的根性啊，他在这个环境里头没法子修行啊，心已经乱了，接触到这个社会就更乱啊，那怎么办呢？他必须要找一个旷野之处，人迹不到的地方，他到那里去调伏啊，去修寂静啊，这个我们通常讲的小乘啊，声闻缘觉的根性啊，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能修得成啊，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修不成功啊，所以任何一个法门，他必定呢能够起一类的根基。他没有办法起适应广大的根基啊，就是念佛。念佛有很多种念法啊，现在我们图书馆佛齐啊，这个悟本常常带着大家用堆顶念佛的方法啊，堆顶就是很快一句一句接受啊，这个方法呢对某些人有效，如果对心脏衰弱的人没效。这是真的，心脏衰弱的人吃不消，太紧张了啊。由此可知啊，啊，就单是念佛这个声调，哎，有些这种调子适合于我，不适合他；那个声调适合于他，我听了不行啊。你像参云法师念佛，他那个声调很长很长，一句阿弥陀佛要拖半天，有些人听了什么就打瞌睡了。啊，像催眠曲一样，那个对顶呢太紧张了啊。这一般呢比较上大家能够适应的这个台中念的这个，它不快不慢，比较上能适中啊。可是有一些人呢喜欢这个对顶念，为什么？他那个烦恼很多，他说不是这样子，烦恼扶不住他对他管用啊，对他管用啊。所以就是单单这个念佛的方法也不尽能适合一切人啊，何况那个不同的法门呢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但是这个法门好不好多好，只要契机它就有效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啊，法门平等呢，无二无别啊。为什么呢？都能够帮助我们调伏身心，都能帮助我们得定开慧啊，怎么不好呢啊。可是问题啊，哪一个法门能适合自己，这是要自己去选择，选择之后啊还要自己去试验啊，去认真依照这个法门呢修一个时候啊，修个三个月半年，晓得适不适合。如果适合就不要改变啊，一直就用这个法门来修学啊。这个经教啊也是如此啊，经教我们涉猎也不能太多啊，太多了不容易得受用啊。尤其是研究经教啊，在学佛来说呢是一条险道，危险的道路啊。他不想念佛，念佛是个非常稳当的道路，平稳的道路啊。持咒也是一个平稳的道路 但是持咒跟参禅一定要一个高手啊在旁边照顾到你啊。如果遇不到高手，我劝诸位啊还是念佛好。我今天中午吃了午饭之后，有一个同修打个电话给我，啊，他说他们在一块学这个学佛的，大概是大专学生，着魔了，啊，这个他严重的时候啊，是又打人又骂人，他连人都不认得，这相当相当严重。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没法子，我没办法。我说这个就是修行不谨慎，他就说了，他是有一个学密的人告诉他持咒，啊，修成这个样子，啊，我就给他说了，这戒灵还是戏灵人，你去找那个传授的人，你去找他，我看他恐怕也没办法，啊，实在讲的时候呢，只有送啊。这个找医生看，找神经科的医生看。我看到这样的人多了，中国外国看到太多太多了，那有什么法子？禅与密是特别容易着魔，啊，为什么呢？这个迷咒啊，就是跟鬼神打交道的。你有能力跟他往来，你要没有功夫克服住他，降服住他，好了，他就得欺负你。不想念佛了，念佛魔都怕啊！如果你的冤家对头来找你，你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他不敢接近你啊！这是古今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弥陀经》疏钞里面还看到莲池大师引用的一段一个例子。啊，是一个冤家债主，因为他念佛，他没法子接近。啊，那么他最后往生了。啊，不往生不行，不往生这一生他惹不了你，他来生找你麻烦。你们看看三昧水忏，悟达过失，十世那个冤家真是厉害呀，十世都不放过他了，还在这找他的麻烦了。所以，不要与人结冤仇啊，人不要跟他结冤仇，鬼也不要跟他结冤仇啊。那鬼神怎么办呢？孔老夫子说的很好啊，敬而远之。我见到你，我给你恭敬。我们两个画个界限，他远远的，啊，你告你的，我告我的，我们各不相干，他不会找你麻烦的，啊，不要太接近他，啊，有什么事情不要求他，你有求于他，你这个关系就拉上了，啊，你就受他控制了，啊，所以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去求佛求菩萨，不要求鬼神，不要跟鬼神打交道，啊，佛门。真正是大慈大悲啊！佛门里头没有问卦的，没有占卜的，可是佛为了顺应呢这个末法时期的众生，平常怀疑的事情太多了，不问不行吗？所以佛也就开了这个方便门。佛门里头有占差善恶业报经啊，这是地藏三经之一，我们这都印过。那么有用占察轮相来占卜啊，这个是佛门有的规规矩矩的，用这个来占卜啊，不要跟鬼打交道，不要跟神打交道啊，你就少了很多麻烦啊。那么还有畜生，不要给他结冤仇啊，畜生结冤仇也是麻烦事情啊，他生生世世他要来报复的啊，尤其是 这个大的动物，大的动物啊，它灵性高，换句话说，它的仇恨深，报复的这个意念呢，特别的强。啊，所以大的动物啊，决定不要伤害它，更不可以杀害。啊，这是我们学佛的同学应当要记住。啊，这个密宗啊，里面它跟这个鬼神的关系啊，非常非常的密切。啊，所以没有一个真正善知识指导，我看到这个照魔的人，几乎十个里面呢，就有七八个是学密的。啊，有两三个是学禅的，啊，密比这个禅还容易着魔，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谨慎。啊，真正有高明的上师禅师照顾你，那不怕，啊，他看到你稍稍有一点动静，他就会放松，他来诱导你，啊，所以这学这两门，决定不能离开老师。离开老师非常的危险，啊，那么学教怎么危险呢？教啊，不会有那种魔的危险，啊，换句话说，学教啊，不会学成神经病，啊，但是怎么样，会学成一个邪知邪见，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啊，表面上好像严重啊，没有那个照魔的人严重，实质上来讲的时候也不亚于照魔，啊，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因此学教啊，古人常常教我们学一家之言，跟定一个老师，啊，跟定一个老师学一家之言，啊，那么学到什么时候才能放手呢？一定要学到自己开悟。啊，没有人指导能开悟吗？难。凭什么开悟呢？诚敬。真诚清净。啊，这个敬我不是恭敬。我说清净，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就会开悟。啊，古来许许多多的大德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欧益大师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他学莲池大师，啊，我们今天在台湾莲池大师全集不多啊，啊，精装本这么厚啊，四本，莲池大这个欧益大师就学这一套东西，啊，这就跟一个老师学啊，莲池大师的集子啊，分量非常适中，啊，不算太多，但是也不少，啊，对我们真正用功来讲的话是很够分量，啊，如果是用上五年到十年的功夫，把心就定在这部书上，人会得定，他不会打妄想，不会东看看又搞这个搞那个，那个心就不能定，啊，我五年十年当中，我心就定在这一部书上，我就专门学这个，除这个我不看不闻不问，我天天读，啊，不要去研究，啊，不要去研究它，啊，这一句怎么讲呢，记不住，啊，从头到尾看，看的变数越多越好，看懂多少算多少，不懂的不去管它，求什么，求心清净，不要求解，求解就错了，求解就会落到邪知邪见，就会落到所知障去，不必求解。 你说你讲经也是如此，讲经展开经文，我懂多少讲多少，我不懂的我把它念过去就行，没错啊，我念过去没错啊，就这个办法。你念就变数多了，遍遍呢都有误处，遍遍都加一点新的意思，这是误的啊，这是你体悟的啊。如果你用头脑去思索、去研究、去分别，这是落在意识里，那个与悟不相干。要这样念念啊！世间古人都教给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意思自自然然的现象，为什么呢？千遍呢，先定了嘛。定先定啊，它就放光了，那个意思自然就显露出来了啊，藏也藏不住了啊，全都显露出来了啊。所以读佛经啊，跟读这个世间东西不一样啊，要用这个方法。所以他能够除灭烦恼啊，能够啊叫我们得真实的功德福田啊。功德就是定慧啊，福田，田是比喻，能生福德啊，那么这个叫福田啊，都是这个定慧当中啊所生的。再看底下，能清净一切教色身、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教，就是佛菩萨的教学啊，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呢，也就是清净的意思啊。不但自己要有真正的体悟，而且要能观其自啊，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因缘，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导啊，使他很容易呀、悟入啊。那么菩萨呢，现这样的身啊，这是教化众生，一切众生所见不虚是身，这个不虚啊，虚是空过了。佛菩萨无论现什么样的色相，色身，你要是见到他，必定得利，决定没有空过的。现大智慧，勇猛威力色相，这一句意思是说的身教。勇猛精进，给众生做一个榜样，做一个模范啊。像古时候啊，好像是宋朝啊，怀玉禅师啊，他念佛一生念佛，非常的精进，的确是我们后人这个好榜样啊。他常坐不卧啊，困了的时候啊，就盘腿坐在那里打打瞌睡啊，不脱衣服的啊。那么困过去的时候清醒过来呢，继续再念，他用这个方法啊。 往生的时候，他看到西方三圣、弥陀、观音时至，还有清净海会的这些菩萨们，无量无边啊，来迎接他。啊，那么往生，阿弥陀佛手上拿的那个莲花了，就是你自己有你自己名字的那个莲花，莲花当中有个台，啊，那就是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住所，你生在那个地方，你也住在那个地方。啊，那么他看到啊，这个莲台啊，从窗户里面送进来了，但是这个台是银台。啊，他看了之后啊，很难过。我一身精进啊，就想一个金台，怎么银台来了？我想，如果要说我们的话，看到银台可以了，也不错了，是不是？那么马上就去了，是不是？那么他动这个一念呢，这个银台马上就没有了。他自己晓得了，我应该更精进啊，加倍的精进。这又念了三期21天啊，21天之后啊，看到这个满虚空啊，都是佛菩萨海会大众，满天空都是啊，这个翻床天月啊，那个庄严说不尽了啊。这一次也从窗口进来的，果然是金台，他走了，他去了。如愿以偿啊！啊，所以念佛要精进啊，要精进，要认真啊。这个古人能呐、啊，现在人也能呐、啊。啊，别人能够，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也能啊。为什么不干呢？说个实在话，拉杂的事情太多了，对自己是很大的损失。所以能够放得下的要尽量的放下，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啊！要放下，要把我们最宝贵的这个命光啊，要拿来念佛了啊。那么也有同修来告诉我啊，他们在家里念的效果没有在道场这个效果大，这有道理。道场有佛菩萨加持啊，那么你在家里念，佛菩萨加不加持？当然也加持，力量小。在道场里面念的时候，加持的力量大。家里面你一个人念，你家人不念啊。所以虽然同样加持这个力量，可是你10个人、20个人在一块念的话，那10个人、20个人的力量就比你一个人孤孤单单那个力量要大。这个一定道理。好像你在家里点灯，一支灯啊，一盏灯啊，你到这个讲堂来，有几十盏灯。哪个亮？当然的教堂亮了啊！所以这个佛的加持力量，道场比家庭要殊胜的多啊。那么诸位可以要尽量利用这个道场啊。我们这个楼上佛堂也欢迎你们随时来念啊。那么像怀玉禅师，这个就真正有智慧，勇猛精进啊，无障碍普周遍色身啊。那么这就是清凉大师所讲的四事无碍之身啊，显示最深 利益世间色身。那么这个也是教化众生，身是殊身，最殊身的利益，最殊身的利益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没有比这个更殊胜。因为这个法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不是说别的法门呢不能成就，别的法门呢要适合那个法门根性的人